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由真系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9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战争同埋佢对能源同粮食供应造成嘅影响，系星期五喺巴厘岛举行嘅20国集团会议上最重要嘅议题。20国集团主席国在讨论这场战争和有关引发的粮食和能源价格攀升的时候，呼吁各国的部长找到出路。印尼外长马尔苏迪在会议开场当中说，他们的责任是更快结束战争而不是更迟，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而不是在战场上。他引述了联合国宪章，并且是呼吁多边主义和信任。外长都对将粮食运出乌克兰，避免在非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造成严重粮食短缺是表示关注，但是会谈当中尖锐的紧张令人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坐在同一张的台上，但是未有直接交谈。拉夫罗夫指责西方各国的部长一开始发言就立即是偏离话题，在与乌克兰局势有关的问题上疯狂批评俄罗斯联邦。他在第一场会议之后对记者说，你知道不是他们抛弃了所有接触，而是美国，他们不会追着所有人来到提议会谈，如果他们不想谈判，这个是他们的选择。拉夫罗夫星期五从会场是出走两次，第一次是当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一场有关加强多边主义的会议上发言的时候，第二次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正要通过视频连接就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发言之时。西方一位官员说，在一场的全体会议上，布林肯敦促莫斯科向世界奉行乌克兰的粮食。而布林肯发言的时候，拉夫罗夫并不在场。布林肯在与明年的20国集团主席国印度的外长苏杰森会晤之后说，20国集团是一个重要的机构，试图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和挑战。布林肯说，很多这些挑战源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说参加20国集团会议的其他人亦都表达了类似的关注。在日本担任首相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在奈良遭到枪击，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享年67岁。作为日本政坛上一位重量级领袖的安倍，在一个对枪支实施严厉管制的国家遇刺身亡，不单止令到日本国内各界错愕，而且亦都令到全球很多国家震惊。枪击发生的时候，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外地参加竞选活动，他闻讯之后第一时间返回东京，并且立即召开记者会。他表情凝重，多次哽咽，讲话的时候眼角还有泪水。岸田说还没有完全了解犯罪的背景，但无论是怎样，这个是一种极为卑鄙和野蛮的行为。世界各国的政府和领袖纷纷表达对安倍不幸遇袭身亡的哀悼、悲伤和不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的命令，为在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后寻求生殖保健的女性提供保护。拜登说最高法院是极端和失控。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先前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按照之前的那项判例，在全美国各地寻求堕胎是一项合法的权利。最高法院现在的裁决将有关堕胎的法律交由各州自己制定。目前有13个州是制定了全面禁止堕胎的禁令。拜登在副总统何锦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贝塞拉和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的陪同下，在白宫表示。
So what we're witnessing wasn't a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It was an exercise in raw political power.
拜登说最高法院的决定不是一项宪法决定，而是在度行使赤裸裸的政治的权力。他说裁决不是基于宪法或者历史，根本是错误的。拜登说有效恢复罗素韦德案先前判例的最快方式是将之系纳入法律。他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他呼吁大家出去投票、投票、投票，尤其是女性。而另一方面，他在星期五签署的行政命令试图为那些寻求获得堕胎药和紧急避孕、保护病人私隐和加强法律选项的人士提供安全、获得这些服务的保障。这项的行政命令指示卫生部长贝塞拉在30日之内提交一份应对其中一些很多问题的报告。贝塞拉还负责是寻找方式来到加强与公众的接触，令到那些想要寻求包括堕胎在内的生殖保健服务的人士知道怎样获得这些服务。 行政命令仲指示美国司法部在堕胎仍然是合法的地方保护这项服务的可及性，保护女性免遭恐吓，保护女性旅行前往其他地方寻求生育保健的权利。拜登仲指示司法部长和白宫法律顾问召集私人公益律师、律师协会和公益组织，鼓励他们为那些寻求或者提供生殖保健服务的人士是提供法律的服务。虽然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而且经济专家发出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预警，但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五报告说，美国就业增长仍然保持强劲，美国经济六月份增加了 37.2 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3.6%。 报告说就业数字可与2020年2月新冠疫情来袭前相比，这份报告是显示六月份最明显的就业增长发生在专业和商业服务、休闲和酒店以及医疗保健的领域。拜登总统在声明当中说，今日我们得知我们的私营领域在大流行病期间失去的所有就业岗位全部都恢复，而且还增加了就业岗位，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迅速最强劲的就业复苏。劳工统计局的报告说，制造业六月份增加了 2.9 万个就业岗位，恢复到了2020年2月的水平。欧洲议会在星期四通过一项有关香港的决议，谴责香港当局是逮捕著名的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和其他四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并且敦促中国撤销香港国安法，重新承诺维护香港基本法。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欧洲议会的决议说，对陈日君枢机主教等人的逮捕，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香港最后一些的自治和自由的系统性的破坏，和对民主运动的打压，而且明确表明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开宣示的会更加强而有力压制一切批评声音，进一步加大打压力度的意图。决议还再次呼吁欧盟理事会对李家超和其他所有对持续打压香港人权负有责任的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人权专家审议香港人权状况的时候，对香港国安法、煽动罪、警方使用武力、司法独立的状况作出多项的批评，要求香港政府解释和改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香港人权状况，人权专家成员批评香港未有按照委员会之前的建议修订定义过于宽阔的煽动罪。煽动罪更加被用来对付社运人士、学者、记者和公民团体。在7月7号星期四召开的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布尔坎说，制作儿童绘本、在法庭入面拍手、叫喊光复香港口号，以及批评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等等的事和行为，在民主社会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无害行为，但现在都被香港政府以煽动罪控告。他批评香港国安法的保释标准被应用在这些案件里面，令被告人不能取得保释，伤害他们的权利，同时扩大了警方的搜查权力，不受法庭监管。布尔坎指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公约，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必须是合理和合乎比例。他要求香港政府解释为什么市民合理的批评会被视为国家安全罪行。他亦都要求香港政府修订煽动罪，以符合公约的要求。是次会议是2013年之后再次审议香港执行公约的情况。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香港政府就以疫情为理由以视像形式出席。委员会另一名副主席古谷修一就说，根据香港国安法第55条，驻港国安公署在一些情况之下可以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古谷修一问到，驻港国安公署人员是否需要遵守香港人权法以及公约。香港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回应说，香港国安法不影响香港市民的合法权利，但是自由并非无限制，若果涉及犯罪行为，自由就可以被限制。他又说，驻港国安公署人员需要遵守香港法律以及全国性法律，而驻港国安公署只会在非常罕有的情况之下行使管辖权。 而在7月8号星期五的第二日会议，委员会副主席布尔坎又问到，若果执法人员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时候怀疑任意拘捕或者使用酷刑，香港市民如何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补救。他亦都要求香港政府保证参与审议的非政府组织不会以香港国安法被控或者遭到其他打压。此外，他亦都希望香港政府解释为何香港警方在应付示威的时候使用过度武力，包括使用含有过期的化学物质的武器，造成对示威者、路人和记者的严重伤害，以及这些行为如何符合联合国和国际指引。委员会副主席古谷修一亦都问到，按照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香港警方可以在无法庭搜令的情况之下进入国安案件疑犯家中搜证，冻结他们的资产以及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他说，委员会收到不少案例指控警方任意执法针对民主派人士。他要求香港政府解释对市民权利的保障如何在实际上有效，而不是纸上谈兵。委员会副主席桑音说，香港要求所有旅客下载的安心出行追踪程式，要求不少非必要的电话权限，包括所有的网络权限。他要求香港政府解释誰有权阅读相关资料和相关程序。香港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回应的时候，详列2019年示威者所使用的武力以及对人和物件的损害，并指警方克制地使用必要的武力。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回应说，组织和联合国正常的交流是受到香港基本法和本地法律保障。他又说，香港国安法没有影响司法独立。在会议尾段，香港方面的声音中断，人权事务委员会无法听到回应，情况维持几分钟之后，画面亦都中断。委员会主席其后暂停会议，指出是委员会方面的技术问题，在7月12号的第三日会议会加时进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在星期三说，中国动摇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所依赖的制度的基础，并且说让香港变为另外一个内地城市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尤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那分析人士又怎么看呢？香港是不是仍然是一个的全球商业中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几年来，中共对香港的一连串整治改变了香港面貌，那个一度享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同中国内地差别不大、公务员要集体学习习近平思想的香港。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刚刚过了25年就被摧毁，随之被摧毁的还有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默克在智囊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的活动上说，香港曾经作为一个国际中心蓬勃发展，因为公众对他们的开放性、法治和高度自治有信心。香港要想再次繁荣，北京必须要履行他们的维护自治的承诺，所以要让香港成为香港。不过，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黄天磊对美国之音说，在北京的设想之下，香港会进一步向中国倾斜。黄天磊说，北京选择李家超作为下一任的行政长官，就解释了在北京眼中现阶段对香港是重要的是安全和稳定。他又认为，北京希望香港看上来就好像任何中国内地城市一样，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完全不受政治辩论和运动的干扰。在1997年英国将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的时候，中国承诺香港可以保留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之后，香港凭借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低税率和成熟的生态体系，跃升成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之一。不过，北京在2020年对香港颁布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对民主活动的大规模镇压和不断缩减的言论自由，令到在香港经营的外国企业感到震惊。在今个月初上任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是第一名出身警察的行政长官，他曾经赞赏国家安全法是恢复了香港的和平与稳定，制止了抗议的暴力破坏和混乱。 香港美国商会的前会长、战略风险公司的高级主管祖泰拿说，虽然中国当局仍然看重香港的商业地位，但是北京的威权印记很难不对香港的商业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祖泰拿星期三在 CSIS 的活动上说，如果你不能够自由发言，如果法治开始受到侵蚀，这只禁我还能够保持几耐不受影响呢？在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抗议之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取消了香港在贸易上的特殊地位，理由是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已经被剥夺，之前香港享有美国的关税优惠，这个对于香港发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有特别的吸引力。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在香港的国际公司仲面临响应中国政策压力，部分公司被迫选边站，有些人就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在民主价值观上向北京妥协。巴克莱银行金融犯罪及法律事务全球负责人巴特利特说，企业会想办法适应不断变化法律和社会环境，包括选择将员工迁往其他的城市。巴特利特在 CSIS 的活动上说，他们的应急计划多了很多，在法律和合规职能方面投入更多，他们可能会考虑在整个地区进行多元化。除了不断收紧的政治环境之外，香港还追随北京实施了严格的新冠防疫政策，进一步促使很多跨国企业将他们的员工迁往其他地区，例如新加坡或者首尔。欧洲商会3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香港的欧洲公司当中有 25% 计划将业务完全撤出。香港美国商会去年进行的调查就说，超过40%的成员表示他们正在计划离开或者考虑离开。同时，香港政府的数据就显示，越来越少的专业人士计划迁往香港，到香港工作的签证的申请数量从2018年超过40,000份缩减至2020年的大约15,000份。据法国外贸银行统计，截至今年3月，香港的房屋租金同比只是增长了 1%， 而新加坡的同比就增长了 12%。2018年香港和新加坡的写字楼空置率都是 4.1%， 但在3月份香港的写字楼空置率飙升到 10.9%， 而新加坡就下跌至 3.3%。 在经济方面，香港和竞争对手之间亦出现了差距。自从2019年6月以来，港股的表现并不太尽如人意，香港股票指数整体下跌了 25% 左右，亚洲其他股市并没有太大的幅度变化。在国际金融界的吸引力有所下降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正在和大陆更加紧密地融合，这个可能令到北京在塑造香港未来的政治经济生活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长期利用香港去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据彭博社的统计，有1370间中国大陆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占了香港股市市值接近80%。由于中概股在未来两年未能被美国证监会除牌的风险，预计更多中国公司将会转移到香港上市。而此外，香港还是最大的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中心，通过托管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方式去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部分批评人士就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但是香港经济发展就相对滞后。香港的 GDP 占中国大陆的比例从1997年的 18% 跌至到2020年的 3%。 王天磊说，中国从拥有香港这个门户所能够获得的附加值正在下降，因为中国内地城市在经济上的某些方面正在迅速追赶，而且近年来的社会动荡使到北京不再将香港完全视为一种资产。除了金融行业之外，香港其他的部分产业的发展是缺乏动力。香港当局近年来将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这些部门，但是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建设的科技中心深圳去比较，仍然是缺乏竞争力。祖泰拿认为，随着香港和中国大陆经济融合，预计香港的未来会吸引更多的大陆人才，西方人的人口比例将会下降，这个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祖泰拿在 CSIS 的会议上说，重塑这些群体如何一起工作和比例的变化是我们在未来几年都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情，这个亦将会改变跨国公司的信任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说，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现雇员和一名前雇员，指控他们与一宗涉及中国政府跨国镇压计划的案件有关联。那个计划的目的是跟踪、骚扰和压制居住在美国的批评北京的意见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法里亚尔的报道。
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在星期三提交给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之中，指控雷格米勒和德里克泰勒从一个访问受限的联邦政府数据库之中获取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活动人士的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交给涉案的另两名被告。这两名被告之后利用这些数据攻击案件之中的受害人。其中克雷格米勒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明尼苏达州办公室的雇员，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5年。德里克泰勒是国土安全部退休执法人员，目前在加州做私家侦探。司法部说他们两个人在今年6月被逮捕，他们都面临妨碍司法罪的指控。此外，泰勒还面临向调查案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作出虚假陈述的罪名指控。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的请求。司法部说联邦大陪审团还起诉了另外三名被告，就是刘凡、孙强、马修、兹布里斯、克雷格米勒和德里克泰勒，指控他们涉嫌实施跨国镇压计划，针对那些政治观点和行动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喜欢的美国居民，譬如倡导中国民主的异议人士。法庭文件显示，刘凡是纽约一家名叫国会网页电视台的总裁，亦都是世界和谐基金会的主席。兹布里斯是前佛罗里达州的惩教人员，同时是一名保镖。孙强是位于中国的一家国际科技公司的中国雇员。他们三人面临多项的刑事指控，包括合谋指控进行跨州骚扰，将身份识别手段用于犯罪。此外，刘凡和兹布里斯还被控合谋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刘凡和孙强被控合谋贿赂一名联邦官员。这三名被告已经在今年3月被司法部提出刑事控告。司法部说刘凡和兹布里斯已经在当时被捕，孙强仍然在逃。他们会捍卫在美国的人的自由发表言论和政治观点的自由。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说，这些个人帮助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工寻求镇压那些在这里庇护的意见人士的声音。根据起诉书，这起合谋的目的是诋毁生活在纽约市、加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支持民主的中国异议人士。起诉书说，刘凡和兹布里斯在孙强的指挥之下和控制之下，曾经合谋破坏加州一名异议艺术家的一个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作为新冠病毒蛋白的雕塑的作品，并且在这名艺术家的工作场所和汽车上面安装监控设备。刘凡仲曾经试图通过一名私家侦探去贿赂美国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以获取一位异议人士的报税的信息，但是这位私家侦探暗中和执法人员合作，导致计谋并没有得逞。为了针对那些异人士，案件之中未披露身份的一名刘凡的合谋者涉嫌聘请国土安全部的退休雇员泰勒，去获取多名在美中国异人士的敏感个人的资料，包括他们的护照的信息、护照照片、飞行记录和移民记录。泰勒委托米勒以及另一名国土安全部执法人员从一个访问受限的联邦执法数据库当中取得这些信息，将这些信息交给了那位合谋者。刘凡、兹布里斯和孙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这些信息攻击和骚扰中华人民共和国异人士。起诉书说，起诉书又说，当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泰勒和米勒他们是否获取和散播了数据库之中的那些信息的时候，他们涉嫌妨碍司法，包括销毁证据。司法部的声明起诉书都未有指出这个案当中受到影响的异人士的身份，但是那一位加州艺术家应当是陈维明。他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告之一的兹布里斯在2021年上半年曾经联系过他，他说希望买低他所有的作品，但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只是对习近平病毒塑像最感兴趣，并支付了订金。当时兹布里斯称希望了解雕塑像建造的过程， 並以此為由在陳的工作場所安裝了多個攝像頭，那個被稱為中共病毒的雕像在2021年6月完工之後，在當年的六四紀念日在自由雕塑公園的節目，但是一個月之後遭人惡意燒毀。美國司法部星期四的聲明指出，起訴書之中所列罪名的僅僅是指控，除非被告證明有罪，否則假定無罪。聲明又說，如果罪名成立，劉凡將會面臨最高30年的監禁，茲布里斯、孫強和泰勒將會面臨最高25年的監禁，米勒將會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表示，他並不清楚案件的具體的情況，不過他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中方一貫要求海外中國公民遵守當地法律法規，他們堅決反對美方毫無根據污蔑抹黑中方。美國檢察官起訴兩名同美國國土安全局有關聯的人士，指控他們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參與聯邦執法部門所稱的跨國鎮壓計劃，對在美國的中國裔人士進行監視和騷擾。美國司法部在7月7日星期四說，其中一位被起訴的是克雷格米勒，他在明尼蘇達州當了15年的美國國土安全局驅逐出境官員，另一名被告是德里克泰勒，他是國土安全局退休執法人員，目前在加州做私家偵探。美國司法部在星期四的聲明之中說，一個大陪審團在星期三向布魯克林聯邦法院遞交起訴書，指控這兩個人和另外三人犯有與中國政府策劃的跨國鎮壓計劃有關的多項罪行。被大陪審團起訴的另外三人是劉凡、孫強和馬修·茲布里斯，他們在今年3月被司法部起訴，其中劉凡和茲布里斯3月已經被逮捕，孫強仍然在逃。司法部又說，米勒和泰勒在6月被逮捕，根據司法部的起訴書，針對兩人的指控包括妨礙司法，他們涉嫌在聯邦調查局探員詢問他們是否使用執法部門的一個有關中國在美裔人士數據庫問題的時候銷毀證據。中國駐美大使館並沒有立即回覆美國之音置評的請求。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澳大利亚一个智库表示，中国培养海外的亲中团体推进北京的宣传，粉饰新疆局势。在星期三，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对国内的维吾尔穆斯林镇压的同时，正在海外培养和利用亲中的团体渗透维吾尔社群，抢夺话语权，以压制批评中国的声音。报告中点名了南澳新疆联合会。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努尔古尔萨吾提对美国之音说，南澳新疆联合会可以直接接触政治人物，因为澳大利亚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他们有资源有渠道。南澳新疆联合会是2009年在澳大利亚港口城市亚德莱德成立的组织。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这份题为《培养友好力量：中共在新疆社区的影响力行动》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复杂的统一战线系统监控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海外侨民，创建可操作情报的数据库，并且动员侨民社区组织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新疆采取的镇压政策的批评，同时促进他们自身在海外的政策和利益。这些组织是北京不断努力重塑新疆全球叙事，影响海外政治精英，并且最终控制侨民的强大资源，他们试图在海外代表新疆并且为之发言。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培养并且利用亲中的社团收集新疆侨民信息，并且建立数据库，以加强党的海外监视和干预工作。侨民当中的社区组织和他们的精英经常被用作宣传党的新疆叙事和政策的渠道，并且被统一战线官员积极培养。一些组织的一些高级成员在统战机构当中担任要职，这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协调活动和推进党的议程。统战机构利用语言学习、商业机会、政治荣誉、团体的捐款，邀请社区领袖访问中国，在海外主办由中国舞蹈和歌唱团演出的文化活动，拉拢海外的亲中力量。 報仲話，呢啲親中嘅社團傳播虛假信息，利根維吾爾人與其他社群之間嘅關係，誤導政客、記者同埋公眾，粉飾甚至公開讚揚中國政府喺新疆嘅行為，影響各國政府嘅政策，模糊各國對新疆局勢嘅評估，並且掩蓋中國對外國嘅干涉。報告的作者之一澳大利亞洛卓博大學客座教授雷國俊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通過密切監控和監視維吾爾族人口，以及動員主要是漢族的社區組織來到代表新疆發言，並且支持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創造一種可信的合理的否認的環境，使外國政府、民間社團和媒體的組織在這種的環境下無視中共在新疆的鎮壓的政策。雷國俊話：所以呢個係一種經典嘅統戰嘅策略，試圖拉攏友好嘅盟友嚟到推進黨嘅議程，並且壓制同埋禁止黨嘅批評者發聲。報告話，與中共有聯繫嘅社區團體嘅影響力遠遠超出咗新疆社區嘅範圍，一啲團體獲得咗當地政治家嘅公開支持或者係默許，同時影響咗當地嘅輿論。報告話，中國喺呢方面嘅統戰對象主要係包括目前居住喺國外或者而家喺外國公民嘅新疆特厥語嘅社區，包括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同埋旅居海外嘅與新疆有聯繫嘅漢族人士，通過使用新疆或者華人作為廣泛唔精確嘅身份嘅標記，抹去人嘅文化、宗教同埋民族嘅身份，使到嚟自新疆嘅親中聲音可以有合法性咁代表其他人發言。報告以南澳新疆聯合會為例，該聯合會2009年成立後得到中國外交使團的大力支持，2019年10月這個組織舉行成立10周年的活動的時候，中國駐亞德萊德總領事何南青出席致辭，讚揚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新疆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雖然這個組織大多數成員是漢族人，南澳新疆聯合會經常展示維吾爾文化的傳統，包括食物、歌曲、舞蹈和服裝。在2018年的澳大利亞日的慶祝活動當中，這個組織的成員還穿著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傳統的服裝遊行。活動人士魯爾古爾薩吳提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可以直接接觸政治人物，因為你知道我們是在民主的國家，任何人都可以接觸任何政治人士，進入任何政治系統或者任何的政黨，你可以介紹自己，可以推銷自己，因為他們有資源，他們有渠道，他們甚至表現得好像他們不在乎那個代表性，但他們反擊了。薩吳提指的是當地維吾爾族的社群後來寫信給市議會提出抗議，信中指出他們的文化、服飾和音樂被南澳新疆聯合會的漢族人劫持，他們強烈認為這是中共消滅維吾爾人的軟性的宣傳行為的一部分。美國之音聯繫了南澳新疆聯合會，但是在截稿前未收到任何的回覆。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的報告還說，所有政府都尋求在國外維護自己的影響力，中國亦都唔例外，但係中共嘅影響行動具有欺騙性同埋脅迫性，呢個可能會損害其他國家嘅主權同埋利益，並且對呢啲國家嘅僑民社區成員嘅生命同埋自由產生負面嘅影響。呢種影響行動嘅脅迫性亦都波及到研究中國問題嘅學者。雷國俊話：佢喺做呢份報告嘅時候就受到咗中國方面嘅阻撓。他說中共和他的代理人不斷騷擾，無論是在恐嚇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威脅訴訟、對他和他的同事進行人身攻擊方面，真正的挑戰包括試圖挖掘在中國互聯網上越來越多被審查和刪除的訊息。美國之音聯繫了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和中國外交部，但是在截稿前未收到任何的回覆。中國政府一直堅稱外界的所謂新疆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是本世紀最大的謊言，目的在於詆毀抹黑中國。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報告當中建議各國的政界人士應該接受培訓，以區分親中組織和維吾爾社群，並且停止與親中組織互動。報告說，各國政府必須共同努力建立一個由願意發聲的國家組成的全球聯盟，讓中國政府對他們侵犯人權的行為負責，並且幫助扭轉他們在該地區的鎮壓的政策。報告建議媒體、非政府組織和研究機構提高公眾對以新疆僑民為名的名義上獨立的社區組織與中共外交統戰機構之間聯繫的認識，增強社區層面的民主人性。 報告仲提出，各國政府應該考慮針對外國干預頒布立法，審查他們在監測和破壞與中共有關的社區組織和其他外國干預代理人方面的有效性。政治家、公務員和其他的精英必須避免支持與中共有聯繫的社區的團體，拒絕出席他們的公共活動，避免放大中共的訊息，並且應該公開譴責中共在新疆的人權侵犯行為。雷國俊說，他們的建議實際上是強調公共透明度的重要性，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了解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團體在他們社會當中的活動，然後採取對策來到保護他們的民主價值觀和機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可能最快將在本星期就會宣布部分移除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2018年貿易戰爆發的時候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此舉將能夠讓行政當局宣稱正是採取行動來到降低通脹對美國消費者的影響，即使這個舉措帶來的影響會相當小。《華爾街日報》和彭博社在7月4日小長假期間的發布的報導暗示，行政當局內部仍然是對這個議題進行辯論，預期是對某些與國家安全沒有關係的商品加徵的關稅將會被立即取消，行政當局還會重啟一個允許企業為某些商品申請關稅豁免的程序，這個或者將是逐案進一步解除關稅。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星期一报道说，行政当局正是考虑对价值约100亿美元的商品立即解除关税，如果属实，那个将只是特朗普政府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很少的一部分。拜登政府自从2021年初执政以来就受到来自商界的压力，要求解决关税问题，那些关税实际上是对美国消费者征税。自从去年9月以来，行政当局在多个公开表述当中表示愿意考虑重新研究关税，但主张取消关税的人士到现在还没有等到一个具体的方案。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上个月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本届行政当局继承了一系列特朗普行政当局施加的关税，他认为这个真的不是服务于他们的战略利益。他還說，他們正在審視那些關稅，希望以一種更具戰略性的方式重新配置那些關稅。據財政部發布的一份的新聞稿，耶倫和中國副總理劉鶴在星期二的視頻會晤當中是討論了關稅。預計安東尼·布林肯國務卿在他的亞洲之行的期間將在星期六與中國外長王毅舉行會晤，屆時制裁問題可能也會在議事日程上。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本月稍后时间通话。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三月发表一份的分析，研究了全面取消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会产生的影响。分析的结论认为，美国的通胀将会一次性地减少约 1.3 个百分点。报告认为，虽然在通胀以超过 7% 的速率是飙升之际，削減 1.3 個百分點看上來可能是很少，但這種救濟不是微不足道的。報告說，美國家庭平均每年將可以節省797美元。但專家說，沒理由期待即是對價值1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取消關稅將會顯著壓抑通脹。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商務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對美國之音說，會有大的影響嗎？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短期是不會。如果移除關稅的商品範圍好像傳言所說的在100億美元的區間，那不是很多。他說無論是他們做什麼，雙方都是不會高興，商界會說太少，勞工界說會太多。不過如果只有100億美元，他相信商界的論述可能更佔優勢。卡托研究所經濟與貿易項目主任斯科特·林西科姆說，如果只是3000億美元裏面的100億美元，那充其量最多只是家庭節省797美元一小部分。坦率地說，等到真的發生了，尤其是在所有的其他關稅還保留的情況下，對通脹的影響可能是零。林西科姆說，看上來這個裡面真正做的是試圖讓批評行政當局的人無話可說，而不是真的在關稅本身上是做很多。因為再次要指出的是，3000億美元裡面的100億確實是不會帶來改變。 拜登政府據信仲將宣布根據1974年貿易法當中的301條款針對中國的貿易做法展開新的調查。2017年特朗普使用了301條款給予他的授權展開了一項調查，那項調查的結論認為中國進行了不公平的貿易做法，最終導致特朗普政府2018年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如果發起新的調查，拜登政府將有一年的時間完成調查。新的調查可能會顯著影響中國對任何短期關稅下降所作出反應的方式。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包恩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話，對於美國的任何減少關稅，中國在出口方面的反應是非常不確定的，可能將取決於美國關稅削減的規模。總統選擇的削減關稅的產品種類是消費品還是中間投入，以及出口商預計新關稅執行的時間的長短。包恩話：例如對於可以放入去庫存的產品，如果預期關稅之後仲會回升，比如由於潛在的新的301調查結果，咁喺出口方面可能係會有重大的反應。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加佛的報導。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写信给拜登政府，呼吁调查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 TikTok 和它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否泄露美国用户数据的资料，以及 TikTok 在数据安全问题上是否误导了国会议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月美国新闻网站在一篇报道当中披露，该个网站独家获取的 TikTok 美国公司80次内部会议的录音显示，多名 TikTok 员工在10多次的陈述当中表示，位于中国的工程师获取了 TikTok 在美国的数据，时间跨度是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报道说有8名的 TikTok 员工表示， TikTok 的美国雇员必须向中国方面请示如何处理美国的数据，美国雇员真是无法独立掌握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报道似乎再次印证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国会议员以及数据隐私权益倡导者对 TikTok 数据安全性的担忧，引发了国会两党的关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立参议员以及是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7月5号致函联邦贸易委员会，声称 TikTok 一再歪曲，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入去另一个姊妹公司字节跳动技术公司的关系，要求调查 TikTok 是否允许中国的工程师以及是高管多次获取美国用户的私人数据。沃立和鲁比奥在信里面说，公开报道已经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一直以来得以取得美国用户的数据，这个是违反了多项该公司所作出的公开信的陈述，包括2021年10月在国会里面的宣誓证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德森当选美国第九任总统。这位退役将军的胜选本来在预料之中，是辉格党的一大胜利，亦是对民主党人的重大政治打击，因为他们未能够使范布伦当选连任。大选期间，哈里森的大部分竞选决策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哈里森当选之后，一些人觉得可以继续控制哈里森，特别是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莱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哈里森将这一切都记在心中，他当选后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和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和克莱见面的话，人民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但是克莱公开邀请哈里森去他屋企作客，哈里森无法拒绝，被迫在克莱位于莱克星顿的家里面住了几日，而同事丹尼尔韦伯斯特自作主张帮哈里森撰写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婉言谢绝，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写好了就职演说词。 哈里森在国会大厦外面的台阶上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就职演说。这个是美国独立建国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总统就职日。但是哈里森既没有穿着大衣亦没有戴帽。哈里森因为在宣誓就职那一日冷亲染上风寒，但是就职后繁忙的工作又使到他没得休息。等待总统接见的有几百人，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新政府里面得到一份工作。哈里森所到之处总会遇到急着找工作的人。另外一个问题亦令哈里森上头脑筋，就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新政府里面争权夺利。哈里森曾经对克莱说，内阁里面的职务他可以随便挑选，但是克莱就选择留在参议院里面。哈里森因此任命韦伯斯特担任国务卿，还将纽约市政府里面最好的职务给了韦伯斯特的支持者。克莱对此十分不满，并且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怨气告诉哈里森知。哈里森指责克莱试图摆布自己，他后来又对克莱说，同他没什么好说，今后的一切交流都要通过书面方式。哈里森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841年3月底转为肺炎，医生用尽方法但是丝毫无效，宣誓就职一个月之后，哈里森总统不幸病逝。当时副总统约翰泰勒正留在自己位于维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家中，国务卿韦伯斯特叫自己的儿子飞马前去报信。泰勒得知哈里森病逝的消息后深感震惊，因为在这个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哈里森身患重病。得知消息两小时后，泰勒匆匆动身，1841年4月6号太阳落山前返回首都华盛顿。当时大家对泰勒的地位存在疑问，因为哈里森是第一个在任期内去世的总统，所以没人知道根据宪法规定，副总统是应该继任总统职务还是应该担任临时的代理总统。韦伯斯特和其他内阁成员决定在下次大选前应该由泰勒担任总统，这个决定和泰勒的看法不谋而合。约翰泰勒4月6号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十任总统。泰勒年仅51岁，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泰勒和去世的总统哈里森一样，亦是在维吉尼亚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是富有的种植园主法官，是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约翰泰勒从威廉和玛丽大学毕业后做了律师，后来从政当选维吉尼亚州议会议员。再后来，泰勒又先后当选国会议员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他亦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勒是州权力的坚强捍卫者，每次有关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议案，他一律投反对票。泰勒的政治理念和美国北部和西部的辉格党人截然不同。比如说，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坚决支持建立国家银行，对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使用联邦资金改善各州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些看法都是泰勒坚决反对。此外，克莱私底下希望成为辉格党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他支持泰勒，泰勒的政治力量就会过于强大，从而可能会在1844年的大选中当选连任。泰勒就职后迅速巩固自己的地位，国务卿韦伯斯特对他说，哈里森在任时政治决策完全由内阁决定，哈里森总统只有一票，和其他内阁成员一样。韦伯斯特问泰勒是否希望继续这样做，泰勒的回答是，不是，我愿意保留哈里森总统的内阁。 但是一切决定在我，如果边个内阁成员不同意，他们可以辞职。其实泰勒很希望调整内阁的组成，但是又不能够立即动手。当时的内阁里面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克莱参议员的亲信。泰勒希望将他们赶走，换上自己的人马，但是他知道如果立即动手就会造成辉格党的分裂，所以他必须耐心等待。1840年大选后，国会参众两院都在辉格党的控制之下，克莱希望召集新国会的特别会议，并设法使哈里森总统在病逝前下达命令。国会特别会议期间，克莱提出了六项决议，包括停止独立财政、建立新的国家银行、增加进口税，还有一项新计划，将联邦政府出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益分配给各州支配。泰勒参加大选时就明确反对独立财政，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因此国会迅速通过法案取消独立财政法，法案经泰勒签字生效。但是建立新的国家银行的问题引起了争议，泰勒和他的财政部长向国会请教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银行总部设在华盛顿，可以在各州开设分行，前提条件是要得到各州的批准。这个不是克莱想要的，克莱心目中的国家银行有权在任何地方开设分行，克莱因此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引起一场激烈辩论。克莱最后接受妥协，只要州议会不拒绝，国家银行就可以在那里开设分行。妥协方案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就遭到泰勒的否决，议案被打回国会重新讨论。泰勒这样做亦有自己的苦衷，一方面他希望保持党内和睦团结，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表明他才是真正的总统，不是克莱。大家知道他反对克莱的提案，如果他接受了，就会有人觉得克莱比他更加厉害。克莱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推翻泰勒的否决。国会对议案进行修改，希望能够被总统接受，为此国会议员专门找到泰勒征求他的意见。泰勒再次重申自己的要求，就是各州必须有权接受或者拒绝国家银行在本州内开设分行。国会成员对议案进行修改之后，再次递交总统签署，但是泰勒表示这份议案总是不符合他的要求，除非再改，否则他就要再度行使否决权。国会拒绝修改，泰勒亦言出必行，否决了议案。怎知这次否决在泰勒内阁里面引起了一场危机。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来到公司找 Larry， 两个人一起去吃中午饭。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icy 以及 warmed up to。
Larry， 今天上班忙不忙啊？
Well, it has been alright all morning, but I'm kind of nervous about this presentation. I have to make it this afternoon.
做个演示而已，又不是第一次，为什么你要这么紧张呢？
The client who I'm presenting to is somewhat icy towards me.
Icy？你是说那个客户对你特别冷淡？
Yes, she is very cold and icy to me. I hope that I can impress her with my presentation.
不要担心，有些人生出来就很冷淡，但是并不是针对你。上学期和我一起做一个项目的一个男仔就特别 icy。
And in what way is he icy?
他从来都不笑的，就连他在网页上的照片都是很苦的，好像有人欠他钱， 人哋同佢讲说话，佢就瞪大对眼望住人，一啲表情都冇啊。
That guy sounds like an icy character. How did you deal with having to work with him?
好在我哋系一组人，唔系净系我哋两个，大家分配好工作。佢用咗一个周末就将自己份内嘅事做好啦。
That's good. He may have been icy, but he sure was efficient.
过咗一个学期之后，佢面上总算有咗啲笑容。But for a long time, he was very icy towards us.
Hopefully, my presentation will get through to today's client.
肯定冇问题。我发现有啲人对人冷淡，其实系因为佢哋自己唔擅长交际。
I hope you're right.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offend one of our clients.
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做好份内嘅工作啦。对客户特别客气，咁即使佢对人冷淡，可能仲系会对你有个好印象噶。
Thanks, Li Hua. That is great advice. I'm going to go now. Wish me luck.
加油啊！你今日下昼嘅展示做得顺唔顺利啊？
It went really well. I was nervous that the client would be icy towards me, but she seemed to really enjoy the presentation. I think she really warmed up to me.
Warmed up to you? 你是说那个客户已经对你不再冷淡，开始喜欢你？
Yes, that is exactly right.
你觉得他逐渐对你热情起来，是因为你今日下昼的表演？
I don't know, Li Hua. I hope so. I think it went really well. She really seemed to be enjoying it by the end. At first, she seemed very icy, but when I was done, she had warmed up.And was smiling.
太好啦！我讲过佢冷淡唔系针对你噶嘛，就好似我哋项目小组嗰个男仔，经过一个学期嘅合作，熟咗之后就慢慢热情啦。
Often when someone seems icy, it just takes a little time for them to warm up to you.
冇错，嗰个客户对你嘅表现好满意，系咪话订单有希望啦
？I hope so. That would definitely make the executives warm up to the idea of me being on the team.
系啊，可能老板一高兴就会加你人工。
It's possible. Say, Li Hua, have you seen this show called The Street?
我好鍾意睇㗎。What do you think?
Well, at first I really didn't like it, but after watching it a few times, I have warmed up to it.
咁講唔單止可以 warm up to 一個人，仲可以 warm up to 一件事。
Yes, Li Hua, because I gradually came to like the show, I warmed up to it. This is just like how the icy client warmed up to my presentation.
哦，我明啦。咁你开始嘅时候点解会觉得呢套剧冇意思呢
？When I first started watching it, I found the characters to be a little bit annoying, especially that one icy man. Over time, though, I've warmed up to them.
我同意戏里边嘅一啲角色唔系太讨好，但系剧本就写得非常之好，扣人心弦。
The plots of the episodes are what caused me to warm up to the show.
你睇就嚟八点啦，今日系星期三，啱啱要播出一集新嘅。
Let's watch it the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icy， 意思咧就系指冷若冰霜；而另一个咧就系 warm up to， 意思就系指逐渐开始接受同喜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